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早上和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一舒。
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在1778年的今天呢，英国探险家 James Cook 成为首位抵达，诶，听好这个名字哈，三明治群岛的欧洲人。
嗯，
后来呢，这个群岛改名为现在的夏威夷群岛。
嗯，那首先要从为什么这个群岛当初被起名为三明治群岛说起。据说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来源自英国一个热爱打桥牌的约翰·蒙塔克三明治伯爵，这个三明治是他的一个 surname， 也就是他的姓氏。那么他相处了一个可以编想出了一个可以边打桥牌边享用点心的一个食物，于是便以他的姓氏命名，就叫做三明治。所以这个是三明治这个词的来源。那么这个三明治伯爵同时呢也是著名的冒险家 James Cook 船长的赞助者，所以当时在库克船长在1778年发现这个夏威夷群岛时，就以三明治伯爵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岛屿了。
哎，说起一个吃的名词命名的一个岛屿，并且到现在把它改名了，三明治群岛，哎，不要陌生，这就是夏威夷群岛。哎，提到夏威夷啊，就想到了上周六的一条新闻哈，当时呢可谓是闹了一个大乌龙。大约是在13号早上8点多的时候呢，夏威夷的民众呢收到了一个警报信息，说是有弹道导弹向夏威夷袭来，请尽快进入避难所避难，并且呢明确表示这不是一场演习。
嗯，那么当时电视台和广播的电台都已经暂停节目，也播放一些警报的信息，如果你在室外立即进入建筑物内躲避，待在室内远离玻璃，这已经非常非常的认真了，严肃了。很多人可能听到警报会觉得那个是误警，但是当这个所有的媒体都暂停节目，我觉得如果是当时我们身在夏威夷会觉得相当有这个威胁感。
哎，如果是这个，哎，先看具体的内容吧。因为其中有一个数字啊，我挺感兴趣的哈。这条信息哈，当时让这个被称为度假天堂的夏威夷群岛呢，顿时是陷入了一片混乱。不过哈，当人们在惊慌中度过了大约40分钟之后呢，又收到了没有导弹威胁的短信。当天晚些时候呢，夏威夷州长呢是向公众道歉，他表示呢，一名夏威夷紧急措施署的工作人员呢是按错了按钮，发布了错误警报。哦，原来这个按钮一按就可以发布这个警告吗？
嗯，造成了一个大乌龙，很多人都表示是真的是气炸了。那我真的是非常的想知道，在40分钟内，很多人是不是上演了非常多非常多戏剧化的一幕。所以这个当时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认为呢13日发生的夏威夷导弹攻击误报事件不会再一次出现，但是很多媒体都认为夏威夷州常被称为是朝鲜导弹袭击的可能目标之一，包括那里有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一个基地。所以呢此前朝鲜曾经声称已经成功试射可将核弹头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他们认为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
嗯，尤其是在去年10月29号我们记得的话，朝鲜当天是成功试射新开发的叫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这个号称是可以覆盖美国全境。那么朝鲜一系列的弹道导弹跟核试验之后呢，在2017年12月1号呢，夏威夷恢复了冷战时期的导弹袭击警报，又称为核袭击警报，这是美国第一个恢复冷战时期警报系统的州。
嗯，但是夏威夷州的州长魏夏风称呢，夏威夷其实遭受核打击的可能性很小，但重要的是做好准备，因为他说新的防空警报测试将确保公众知道一旦出现迫在眉睫的核打击，他们到底应该是怎样做。那夏威夷的紧急措施署的官员也说呢，导弹发射之后，当地的居民和游客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去寻找避难所。所以这个时间只有20分钟，非常短。
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20分钟。如果就是说，哎，你看到这个警报信息了，说有核弹道导弹攻击，然后有20分钟让你去逃离， 然后你二十分钟你要赶不到这个避难所的话该怎么办，会去做一些什么选择，这是一个很挑战的一个问题。
哎，那个夏威夷州的州长就称呢，通过几十年的建设，美国已经建成了早期的战略预警系统。不管人们怎么想啊，这个准备工作政府是做好了，他们能够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发动的核打击提前约15到30分钟的预警。也就是说这个预警发射过来然后人们有20分钟的时间准备。但是其实我们这个乌龙看到已经过了40分钟才发送这个提示信息，相信人们在20分钟之后发现导弹没有打过来应该也松了一口气吧。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乌龙，有些人是打了一个问号哈。
嗯，
那么据美国专家评估呢，从朝鲜半岛发射的导弹呢大概20分钟就能飞离夏威夷群岛，那么政府大概需要5分钟来确定导弹的飞行轨迹，之后还有大约15分钟通知民众和游客。
其实在我看来，如果这个导弹真的是
刚才还是
朝鲜所声称的，
15分钟都不到了。
对，如果这个导弹真的是朝鲜所声称的这个威胁力的话，其实15分钟也逃不到哪里去，区别不会太大的。
真是这样。这个是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哈。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个另一个看似沉重确实也沉重的话题。
嗯，我们都知道最近天气非常高温在澳大利亚，那么在中国呢刚好是第一场雪来的时间在东北那边，所以呢至今，但是通常18年的这个第一场雪比往年还是晚了一些，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好像都没有看到雪的影子，而雪在新年的第一个月也登上了很多的热搜。上一次载客风波之后的雪乡周末其实也没有闲着，接连又爆出了两起的载客丑闻。
载客哈，你想想南半球正好是炎炎夏日，北半球正好是冬天。说在炎炎夏日吃个冰淇淋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到哈尔滨，如果吃冰淇淋到哈尔滨的话呢，那么小心被载客了。从哈尔滨抱团出发的，因为当地是正好是冬天，又是下雪之后很难融消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它的号称是雪乡，如果是去旅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自己旅行单上的这个介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乘客呢从哈尔滨抱团出发的雪乡游某两天一夜的旅行团，那就是很短期了，就两天一夜，那么行程单上的文字呢就故意模糊了存在大量的自费项目。
而且这个导游是在发团之后还说呢，不参加自费项目就不给租雪服，只能在零下30度冻着。游客是不愿意购买自费项目，还遭到男导游的辱骂、威胁，甚至扇耳光。这个消息是否确实？这些对，都是来自于一些社交媒体。我们这条新闻是来自于搜狐新闻上面的报道。上面就说呢，这个雪乡一年12个月只营业3个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冬季嘛，只营业一个季节，所以经常有人说一句话叫做9个月磨刀3个月宰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9个月磨刀，这个刀磨的这个忒锋利了哈。那么谁是羊呢？大家相信也很清楚，就是
被宰的羊，
只要去那儿的游客可能都可能是羊。那么这不仅仅是这个风光之游哈，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呢，给自己上课的一个旅游哲学课，有可能教会了我们怎么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表面上看是游客，实际上可能是被带宰的羔羊。
被宰的羊。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在网上已经火了的这个女导游是怎么来推销1680的这个旅游套票的。她就说雪乡这个地方虽然是消费非常高，但她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家在这个地方，一年你只营业三个月，那你需要把一年的钱都挣回来。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会这么做。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
听起来这个好像无懈可击的样子哈。我一直很好奇哈，像以前一些中国的一些负面信息，比方说到了中关村去买那个电子产品，它会宰客。尤其是炒得沸沸扬扬的切糕，就是说在一个房价昂贵的地方，你买不起房子的时候，你去卖几车切糕，可能就可以买 全额付清一套房子
了啊，这个梗是这么来
的，宰客
的，
对。嗯，那么现在
又加多了一项，
东北的尤其是冰灯展，还那些冰雕展，其实是世界著名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冰雕展。
嗯，
并且他们那个做冰的那个过程，我也看过一些做冰的一些人哈，其实非常非常专业的，并且是一个特别大的工厂。嗯，相信成本肯定在那儿，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就是说现在你看中国的很多旅游的一些东西，他们都在网上，都是价格都是实的。包括澳大利亚很多东西在网上的价格都是实的，旅游团去报的时候都给你报一个特别让你青睐的价格啊，觉得啊、哦、这个团好便宜，
嗯，
哎，这个往往就会有伴随的风险存在了。
嗯，那么在特别是在现在这个雪乡，去看雪也变成一种被宰的一个现象了。上一次雪乡宰客，当地的官员也没能怎么样啊，还辟谣就游客说是不属实的，还考虑走这个法律的途径，其实摆明一副他们可以宰客，但是你不能乱说的一个架势。这样的官方回应，相当的有地方特色。而上一次让雪乡登上热搜的赵家大院，据说又开始接客了，不过也是遭到当地的否认。
我们来看看别的媒体，还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哈。
嗯，
据洋葱新闻报道呢。黑龙江的雪乡呢，将按照保持现有旅游风貌，尤其是服务特色不准改变。然后呢，国内外游客旅游的时候呢，将被鼓励首选东北的雪乡，因为这里有特色的服务，来这里玩一趟，旅游经验升级快。然后呢，来了这里以后呢，去哪儿吃亏都相对较少，因为呢，这里将是世界上首个旅游教育示范基地。哎，真的是。去学习一次之后，你到了别的地方，你会更谨慎了。
是，然后也有一些网上的网友就吐槽呢，他说20块一包的纸巾，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前几天刚去过。还有另外一网友就说，以后哪里都不去了，专门去雪乡，不然怎么能展示我富有呢？有钱就是任性。
哎，对，他举了很多例子啊，比如说，菜单上写的东北手工特色饺子是速冻的，那么鹿肉、野猪肉不是真的。那这个我相信野猪肉、鹿肉这个应该除了是养殖的之外不可能是野生的了，因为这是犯法的。烤冷面不是正宗的，买的山货比如木耳啊、蘑菇啊，其实都是养殖的，我觉得这很正常呀。有的糖葫芦是用沙果做的，那个拉爬犁的就是拉那个雪、雪上的那个锹的，那个狗是专门买来拉客而不是从小养大的。
嗯，还有一些什么所谓的体验东捕捞上来的鱼是你之前刚放进水里的。
那么
这些这些好像不止在雪乡游，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啊。也有网友表示，在黑龙江生活快30年都离开了才知道有这个雪乡，所以这个雪乡其实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一个旅游景点貌似。
确实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旅游的代名词，现在我看已经逐步要变成宰客的代名词了。那么雪乡呢，是位于牡丹江市海陵县长汀村的双峰林场，这个应该是自然环境很不错的地方。因为雪期长呢，这个降雪频繁，雪期能长达7个月，我相信滑雪爱好者应该是特别青睐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刚才说的不准呀，应该是5个月磨刀7个月宰羊啊。其实雪乡早在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开发旅游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火起来。是什么让这个雪乡火起来的呢？大家都知道，只要上了这个中国的综艺节目，任何东西都能火起来。那么让雪乡火起来的就是人气综艺《爸爸去哪儿》，当初是在这里有取景，而且几期节目播下来呢，这个雪乡就彻底的火了。火了之后，雪乡就有点膨胀。据说当时这个《爸爸去哪儿》剧组就被坑过，也有一些人在这个微博上面也吐槽了，原来就是，虽然说非常轻微的宰客，但现在可以说是明目张胆的磨刀霍霍向猪羊了。
我感觉，同时也是磨刀霍霍向自己是砸了自己的门脸吧，砸了自己的品牌。那么包括你要是去住酒店，可能有很多坑啊，可能你会想不到啊。哎，可能会有这个旅店的人会跟你说呢，哎，蚊子是我们养的宠物哈，熏死一只要赔100块钱。如果跟你说这话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很惊讶，但这个确实是出自一个真真实实的故事。
因为这个是发生在不只是我们刚刚说不只是雪乡一个地方，还有中国丽江的一个奇葩的客栈，是这样子跟客人说的。那么丽江之前呢还有另外一个旅游胜地三亚也是频频的荣登宰客榜， 它是被称为是天价的天价宰客的一个鼻祖。
嗯，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在出门旅游的时候，尤其我们在澳大利亚出门旅游的时候，这些宰客的现象其实并不常见。但是呢，如果一些特别低价的一些旅游套餐啊或者什么的，一定要问清楚，然后明码标价要写清楚之后，我们再来做出比较明智的选择。
嗯，最后总结一句，雪乡再美，没他们想的美。
嗯，
这些。
那么澳大利亚的风景，尤其海岸线风景是特别美的。那么除了我们日常的居民还有游客去海边去游玩的时候，哎，也会有很多的别的动物，虽然他们生活在内陆，也想跳到海边去看一看。
嗯，没错，很多中国的游客到澳大利亚来，想看到一些非常著名的动物，比如说袋鼠。哎，在这边没有人宰你，在自然风光下，在这个你平时开车的时候就能看到。因为前段时间就有一个国内的新闻，就是说一只袋鼠呢，它是在悉尼的海港大桥上面一蹦蹦跳跳的，也引起了一些驾车人士的关注。也是发生在上周二早上5点之前。那么这个小型的袋鼠呢，在有8条车道的港湾大桥的北端出现了。然后当时这个目击者这位驾车人士叫做迪恩，他就马上打电话给当地电台，就是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他就觉得这里就是澳洲，非常有澳洲的特色。
那么另一位听众米歇尔呢表示担心汽车会撞上袋鼠，他说呢当时想呢没有人会在城市里看到一只，其实是 wallaby 小袋鼠啊，就是在乡下看到
沙袋鼠。
那么袋鼠跳下这个港湾大桥后呢，是又跳上了一条高速公路，其实这是很危险的，然后呢是转进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并在街道上呢遭到了数名警员的围捕，把他终于是逮到了。
那么警方过后是把他送到动物园接受了一些检查，动物园的兽医就说呢，这是一只成年的雄性黑尾沙袋鼠，他刚被送到动物园时候情绪是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兽医最终决定为他注射镇定剂让他沉睡。检查之后也发现他其实只有脸部和后脚擦伤，还好没有其他的严重伤势，所以警方相信呢这只沙袋鼠其实可能是来自于海港大桥以北3公里外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不知道为什么走丢了，走到了市中心。
那么这只沙袋鼠情绪不稳定，那么原因可能是一呢是受到了车辆或者人有的惊吓，二呢可能是在警员围捕它的时候也受到了惊吓。我觉得还有可能另一个原因哈，自己在海港大桥上跳着正在看海景呢，然后被这个兴致被别人打扰，被别人阻断，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我正好听到了当时听一个广播，然后这个记者采访当时围捕他的一个警员，就说：“哎，你觉得这只沙袋鼠为什么会出现在海港大桥上？”然后这个警员他就说：“哎，我觉得他只是过来看看海边的风景啊，可能理由很简单，只是被我们想的复杂了。”
对啊，这非常有澳洲特色啊！其实大家经常开车，可能也有印象，就是经常如果你要往郊区方向开的话，有某些地区其实是非常有高危，会出现这个袋鼠横跨马路的这个情况出现的。其实这个现象可能在全世界的其他国家都不会出现。
对，现在尤其是你比方说温度特别高，可能它又可能是在寻找水源呢。我记得我们这个同事就是陈云家的阳台上就是有一天的温度可能是达到40多度，最热的那一天号称是有些地方将近50度，就那一天的时候有一只鹦鹉就跑到他们家阳台上了，就看起来就热的已经要不行了，然后呢他的家人就拿水就给他去降温，哎，降了会儿温之后居然飞起来飞走了，可能就是他真的是过来其实为了乘个凉或者喝个水，然后去给他降一下温，然后可能他就恢复健康了。当然这个是
确实
是
大自然跟人类相处的特别的好啊。那么我们再把关注的焦点转向现在本周开打的澳网公开赛首先这次比赛呢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其实挺遗憾的，这次比赛其实除了很多有很多的选手就退赛了，比如说小薇她是在去年4月份是宣布已经怀孕20周，所以当时宣布是退出所有的赛事安心生产之后，虽然她近日已经在阿布达比的这个比赛中已经复出了， 但是他自己觉得呢，这个状态还没有调整到期望值，所以是忍痛退出今年的澳网。
嗯，作为顶级赛事来说，尤其像小梅这样数度夺得澳网公开赛冠军的顶尖球员，他还是比较慎重的哈。另外呢，还有英国的安迪穆雷，他是因为就是髋部的伤势也没有出席今年的澳网公开赛，这些都是一些巨星。
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单选手就是阿扎伦卡，Victoria Azarenka， 她也是因为这个争夺子女的抚养权依旧无法参赛，因为她已经第二次因为这个官司的问题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家乡，是要她已经丢了第二个大满贯的机会了。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可能亚洲的听众朋友很熟悉的一个名字，网球球迷也很熟悉的一个名字，那就是日本的网球王子锦织圭。他在练习的时候呢发现右手腕受伤，那么休息将近五个月之后呢仍然是决定退出了澳网。这是让今年的澳网公开赛看到让几个特别有名特别出色的人的身影不在上面出现
了。那么首轮比赛之后呢也是相继的爆出了些冷门，比如说这个张帅逆转的美网冠军史蒂芬斯，还有一些这个世界第七的本西奇也是延续了近几个月不俗状态，将大威廉姆斯送出了，在第一轮就将他送出了澳网。除此之外呢，比赛期间澳网也爆出了一些花边新闻。澳网虽然说是全澳最著名的全球顶级赛事，却因这次大家其实在电视转播中都可以看到，有这个百岁山这个三个中文字出现在很多的画面之中。澳网也是因为出售中国瓶装水遭到国人的一些批评他们不爱国。
那么在澳美的一段这个街访中呢，一位球迷就是听说这个手里面这个瓶装水产自中国的时候呢表示惊讶也很尴尬啊。那么在澳网公开赛的这个 Facebook 页面上呢，一名女子甚至质疑哈，为什么澳大利亚从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去进口矿泉水并且用在了澳网公开赛上。
对这件事情呢，很多澳大利亚人呢也认为就是说中国的水质堪忧，还有网民称呢，如果澳大利亚人对此感到抓狂，也应该看看罐装食品的来源，因为澳大利亚的麦当劳调味料也是产自于中国。
其实很多产品都产自中国。那么澳大利亚的相近澳大利亚的前段时间也知道澳大利亚的关闭了这个汽车制造厂之后呢，澳大利亚的重工业生产什么的其实也近期呢近几年都是不太景气的。那么在澳网公开赛呢进行到现在呢，我们知道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选手，比方说中国的女单选手已经止步了第二轮，那么台湾选手谢淑薇呢是进入了第二轮，另外台湾有三个女选手呢是参加的女单女双的，都已经是成功的晋级了，这一点是很令人振奋的。澳大利亚选手尼克乔尔乔斯在男单中仍然是在那儿的，还有女单选手 Ashley Barty 她也在。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就很依依不舍的要跟您说再见了，时间都快忘了。我是刘星杰，
我是陈一舒，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